第十一章，新零售。当我们说到小米模式的时候，其实我们说的是两件东西。一是小米模式的本质，即高效率的商业模式。另一件是小米这家公司具象的商业模式，这是小米在实践中摸索建立的一整套业务模型。在这套具体的模型中，除了之前章节提到的产品等要素，小米的零售模式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制造业效率革命最终面向用户实现意义的关键要素。在小米创业之初的电商模型之外，小米这家线下零售模式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是小米模式演进和成熟的关键思考。可以这么说，小米之家的模式就是小米模式的推导，是小米模式未来的基石。从2015年到2021年，以小米之家模式为代表的小米线下渠道，经过6年的探索和起伏波折，模式基本被验证。小米之家将完成全国县域全覆盖，并将向海外市场输出。从始至终，我们的目标没有半点动摇，用极致的电商效率做线下渠道，提供更极致的服务体验。而全部的探索过程，就是小米不断思考，不断努力，构建支撑这一目标的能力与体系的过程。从电商走向新零售，渠道选择的本质。我们当初为什么只做电商，后来为什么要考虑线下，这是我们选择小米零售策略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我一直是个电商派，在小米发展早期，我一直认为我们只做电商就够了。小米为什么自建电商？这是一种极致的效率。当小米拥有注意力和流量时，只需付运费就能把产品卖到用户手上，这就是小米渠道模式思考的原点。纵观消费电子行业的综合定价逻辑，其实可以近似的视为 BOM 乘以2，就是物料及制造成本乘以2。如果要实现小米模式的终极理想，成本1000元的 BOM 只卖1000元，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所有费用为零。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型。由于研发、运营、仓储、运输、获客流量等各类硬成本的存在，我们无法真正做到所有费用为零。但小米模式是要通过高效率的运营，把各类费用都努力做到无限趋近零。这个目标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你发布了一款产品，媒体为什么要主动帮你报道？你的电商流量如何低廉甚至免费获得？消费者为什么要排队买？甚至体量巨大的电信运营商为什么愿意主动找你合作，还不要费用，而且提货时先付钱？这些听起来很不现实的事，在小米创业成功的初期居然都发生了，颠覆了整个行业的想象。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爆品。小米手机超强的产品力、性价比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和流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爆品和酷的产品，这才是用户愿意主动排队购买的根本。只要用户愿意排队，你的渠道费用和市场费用就有机会无限趋近零。所以小米模式的实现要素就是爆品。在爆品的巨大竞争力加持下，小米可以选择自有电商。无论对用户还是对小米而言，这都是利益方面的最优解。用户获得了最好的价格，不必为渠道成本买单，小米则省去了渠道建设运营成本，赢得了最好的定价竞争力，同时拥有了最快的周转效率。2011至2014年，小米正是凭借如此巨大的颠覆性优势，迅速赢得了中国第一。但是很快，这套渠道模型遭遇到了挑战。首先是外部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2014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第三季度，小米首次进入全球前三，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耀眼的光芒也遮蔽了很多隐忧与问题，以致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商业信号被我们忽略了。第一个信号是，自1999年以来，电商对中国零售业疾风暴雨式的替代已经达到了阶段性的平衡，线上市场占零售总额的比例相对稳定，线上线下相互补充，相互融合。与此同时，线上流量红利逐渐减少的趋势不可避免的到来。当线上电商巨头开始在线下布局时，已经释放了一定的商业信号，线上市场正在趋于饱和， 线上流量红利正在逐渐减少，因此电商巨头开始在线下寻找新的流量入口。自出生以来就一路高唱凯歌的小米网，在冲到国内第三大电商之后，开始逐渐体会到电商流量见顶的感受。而小米赖以起家的社交网络平台内的流量来源也已悄然改变。以微博为例，与2010年前后以一二线城市用户的公共话题为主不同，此时微博的流量核心来源已逐渐下沉，随后数年的话题中心也转向了明星和网红们的娱乐流量。第二个信号是，原先在线上被小米甩出多个身位的对手们开始着力布局运营商渠道和线下渠道，以避实击虚的方式积蓄侧翼攻击的力量。2014年，运营商把以前只给中华酷联的份额开放给了公开市场，因此以前只做社会公开渠道的手机品牌从单一市场进入了多种渠道市场，包括运营商渠道。另外，红米将山寨市场终结之后，长期深耕线下渠道的友商凭借较高的产品毛利与较大力度的渠道投入，吸引了大量经销商与之合作，在线下地毯式开设了大量门店，在通信一条街形成了两家友商的门店，从头到尾相间分布的盛况。他们的品牌从三线城市下沉到了五六线城市，夺取了山寨机占据的线下份额，这让他们的总体盘子得到了提升。还有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也在飞速成长，凭借一款旗舰手机的意外成功，这家通信网络设备出身的友商快速夺取了这一年三星丢失的中国中高端手机市场，并着意收编三星留下的手机渠道，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同时，针对小米出现的友商子品牌也不断在线上对我们造成了骚扰和阻击。2014年，我们并未意识到初创期基于线上构筑的互联网思维防线即将迎来一个巨大的新挑战，以及一次打破自我局限的迭代升级。同时，小米自身的发展也遇到了阶段性的瓶颈。第一，小米渠道模型的基础是爆品，而随着行业竞争加剧，以及小米存在的自身基础不牢、综合能力存在短板等问题，使我们无法持续稳定的产出爆品，这成了渠道忧虑的根本原因。第二，中国市场极其庞大复杂，商业发展程度、用户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分布极为不均衡。电商在一二线城市的渗透率足够高，但在更为广大的下沉市场中则是另一番景象。小米起步于熟悉消费电子产品的发烧友群体，而大量的产品规划、参数等在下沉市场中知晓程度很低。同时，越是在下沉市场和对消费电子产品不熟悉的客群中，在线下渠道亲手感知产品和接受线下推荐导购的需求越多。而小米所依赖的卖图片式的电商模式，显然对这些体量占大多数的客群鞭长莫及。第三，就是小米自有电商的发展焦虑问题。2013至2014年，小米自有电商小米网已发展到中国第三大电商的水平，但如此严格闭环，使得小米网的电商渠道客观上会与更为广大的平台电商形成某种竞争关系，提前感受到流量来源焦虑。事实上，在进行线下尝试之前，小米严格闭环的商业模型已经开口。从2013年到2015年，小米陆续进驻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当小米用三年时间就迅速发展到每年销售6000多万台手机之后，这些问题就会迅速出现，而这些形势的变化让小米模式的渠道模型立即开始受到冲击。变还是不变，这是个问题。